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和合本两段式圣经的816面，我们找到以后请大家一起来读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沙拉佛次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着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沙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便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见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便得医治。我就说，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，直到城舍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，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移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，像栗树，像树树，虽被砍伐，树木子却仍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我们下面再把时间交给中传道之前，请李牧师来介绍今天的讲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Gabby 对我们中间很多人来讲是非常熟悉，是我们的姐妹。那我也知道可能对我们当中许多人，对她不是很认识。美的教会，很多弟兄姐妹来来去去换得很快，所以如果你来到美德是五年之内的，可能跟他不太熟。你看到名字是钟次君传道，刚刚白玉晶说钟敬奇传道，然后又叫他 Gabby， 三个名字都是同一个人。那他是在美德教会信主，后来蒙召到新加坡的神学院在那边就读神学，然后毕业之后回到美国来，他加入使者协会，他是使者协会的学生福音事工的同工。那之前是在德州，德州农工大学，在那边有一段时间的侍奉。然后目前他是在亚特兰大Emory 大学的学生团契里面在那边侍奉。他最主要是跟亚特兰大华人教会一起配搭。那这次因为四月底他回到使者的总部去报告他的事工，所以我邀请他有机会回到我们当中来，跟我们一起分享，不但分享神的话语，也分享他在那边的侍奉。所以很高兴看到他回来，是我们的姐妹，然后蒙召出去侍奉。所以我刚刚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不单是他，还有李宏玉牧师，还有金昌今年就毕业了，Cindy 准备七月就要出发到菲律宾，所以还有东美好几位。所以看到他，我们就真是感谢神在美的教会，我们教会不是很大，但是神不断兴起人，呼召人出来侍奉他。所以我下面把时间交给他，谢谢。
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 高兴这次又可以回到家里面跟家人在一起。这几年不管我去到哪里，每逢我在灵里面深深的与主相遇，感受到那种灵里面的甜美丰盛感恩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我刚信主的那段年日，也更会想起带我信主的一群弟兄姐妹和牧师们。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怀，给我很多祷告上的支持，特别为我父母的祷告，真的谢谢你们，因为在前方打仗的家人的祷告的支持很重要，你们都及时的为我的家人来祷告，谢谢你们。这次回来让我很多的领受，我常常看教会的周报在网上，但是百闻不如一见，这次回来跟大家又重新的联系上，感到在主里的那种彼此带导彼此扶持我们成为事工的伙伴，这种感觉更深刻。谢谢主，也谢谢你们。我现在在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的爱莫雷大学团体 Emory 里面侍奉。我们团契有大概50个人左右，有一半是基督徒，一半是慕道友。那我们也有20几个儿童，有自己的儿童节目。我们还有每个月2次祷告会，还有灵修同工，各方面好像从团契的结构来看蛮成熟的，好像可以树好像很大，枝繁叶茂。但是我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棵树的根有没有？有多深？因为我听到对 Emory 团契一些赞扬的评论，蛮担心的。我常常听到是这一类了。说 Emory 团契好像很火啊，这么多人，然后又说 Emory 团契的谁谁谁带教会的崇拜真好，还有呢就说 Emory 团契的人演话剧啊，演小品啊，都能够得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水平。但是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评语，说 Emory 团契谁谁谁默默无闻的把教会的东西修好了， Emory 团契的某个人的生命真好，又或者说教会的培灵会、宣道年会， Emory 团契很多人来有热忱参与。所以有时候我在问说，我们团契里面的每个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，他们的根扎的是不是对？如果扎对了，又扎的有多深？如果生命当中有风暴来临的时候，这棵树会不会倒？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，生命很容易停留在一个瓶颈里面，很难突破。我们信主2年、3年、5年、10年，但是我们常常生命停留在得救的阶段，很难有得胜的生活。那我们待人接物、对事情、对人的看法，很多时候价值观很少改变。那我们这样的生命就难以活得丰盛。那如果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我们有一个委身的生命，我们很难真正去服侍人。我曾经听到有人这么说，他说我很想在社会中找到教会，但是今天我在教会中找到社会。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会怎么想，你会不会想到教会中有超市文化、快餐文化、网络文化，或者是想起地铁站的那种喧喧嚷嚷的声音，还有呢就是商业公司里面的利害得失。其实我们真的不愿意这么想，但是这反映了社会上一些问题出现在教会里面。比如说我们互相彼此不信任、追名逐利、恶性竞争，还有一些道德的问题。那是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信心不够强壮，我们属基督里面的那个生命力不够，以至于把一些世界上的价值观带进了教会。我们都不愿意教会变成这样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抵挡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冲击跟我们的诱惑，然后我们怎么建立一个有基督生命力的长久的合一和谐的教会生活。这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健壮的属灵生命，我们个人必须要有个健壮的属灵生命。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叫生命的建造。经文我们刚刚都读了， 在听这段经文以前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这个时候只有你自己站在这里，你对我们说话，主啊，你就用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，我们的心是敞开的，我们愿意听，我们愿意从这段经文渴慕你，能够看到你的荣光，能够被你的荣光来接近。主啊，谢谢你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中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 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分裂，分出来南北国，在南国有个先知叫以赛亚，他生长在犹大王乌西亚的期间，虽然他一生里面经历了三四个王，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乌西亚王真正是有才能 有领袖才能的君王。所以当乌西瓦一驾崩的时候呢，他非常非常的沮丧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，就是圣洁荣耀的神自己高高坐在宝座上，那个景象描绘出来就是他的衣裳遍满了圣殿，荣光都充满了全地。而这个异象的中心就是那句话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宝座呢是专属君王的，是统治者掌权者的座位，然后这个宝座是高高的，这个宝座不光是高高的，而且是被高举，被人所高举，是高过一切，是宇宙万物一切，高过宇宙万物的一切。然后这个意象呢一下就把以赛亚吸引住了，而且给他非常大的冲击。你想想我们走进以赛亚的思想里面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沮丧的人，可是这个时候给他看到是另外一幅图画，所以是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。所以这个时候给他冲击是什么，就是当地上的宝座君王政权都失去的时候，但神自己仍然坐在那个宝座上，神的王权永远不会坠落。然后这个意象给以赛亚重新站起来的勇气，所以他再次确信不论地上的人，地上的君王，地上的政权怎么败落，但是神自己永远不败落，神自己坐在那里，神自己仍然在掌管王权，神自己才是以赛亚最后的依靠。接下来呢，神就让以赛亚经历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，然后他的生命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生改变。而这些事情呢，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被建造必须所经历的。所以生命建造的第一步就是亲自遇见神，生命建造要扎根在神的里面。我们看一到四节，一节说以赛亚看见了主。那这主这个字呢，在原文里面他不用亚威，也不用 Elohim， 他用 Adonai， 意思就是说他是至高的那一位。这也是一个惊叹词，以赛亚看见了主而发出了惊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了掌管天地万物的主。然后第五节就是说大君王万军之耶华，表示这个君王有实权有能力。然后第三节马上就说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这位圣洁荣耀的主一出现的时候，殿里面充满了烟云，他的荣光遍满了全地。然后这个时候有撒拉佛治理，撒拉佛的意思呢就是燃烧跟火。然后这个撒拉佛其实是神的仆役，是神所使用的。神借着撒拉佛的三对翅膀传给以赛亚三个信息。第一对翅膀是遮脸，表示神的荣光太大，人不能够直视。第二对翅膀呢是遮脚，表示不能露出下体，要圣洁。第三对翅膀是飞翔，表示要立刻的顺服。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以赛亚三个信息，神的荣光显明了出来，人要被洁净成为圣洁，第三个人要顺服。奇妙的就是这个信息马上很真切的显明在读者的面前。我们看到当撒拉佛唱出三句圣哉圣哉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马上充满了全地，大到一个程度连门槛的根基都震动，殿里满了烟云。 如果我们走进当时的情景，你会感觉怎么样？如果在这里的根基都震动的时候，殿里满了烟云，你会感觉怎么样？我们看以赛亚怎么样。以赛亚这个时候，当圣洁荣耀的主显现出来，当他敞露在耶和华圣洁的光里面的时候，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他说，我有祸了，我要灭亡了，我是个 嘴唇不洁的人。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，他也想到跟他同住的百姓也是这样子，罪孽深重。我们信了主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天天来与神亲近，来跟他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没有神的荣光照耀，我们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黑暗，我们也不会顺服神，因为我们的思想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受周围的环境冲击太大。这次我回到东岸，我就为东岸的弟兄姐妹来感谢神，为他们祷告，因为我说这里的弟兄姐妹要更坚强，因为我们太靠近纽约市，太多商业化，太多世俗的东西冲击我们。所以我们如果不被神的光来照耀的时候，我们生命是没有生命力的，我们看不出自己的黑暗，我们不能够真的顺服神，神不能够真正做我们的主宰。我们团契有个姐妹在 Emory 大学工作，她有两个幼小的儿子，她那个大儿子非常的聪明，带他学什么就会什么，所以呢他带他学三个东西，一个星期他要跑三个地方学国际象棋、钢琴还有画画。那他自己已经是非常忙了，做生物方面的实验大家都知道不是说你停就可以停的，他非常的忙，然后他的先生也是工作六天的人，所以平时呢都是他平时周末的时间都是他来带着孩子，那他还要带孩子去学这个学那个，我想他够忙的了。哎，不想到他跟我说他还每天做一个事情，就是练瑜伽啊 Yoga， 就是在地上四肢伸展的运动。然后他说我开始练的时候啊，四肢都硬邦邦的，根本想手摸到那个脚就摸不到，但是他就是有毅力，每天一点点一点点的进步，最后他现在练得非常的柔软，他像二十几岁的女孩非常的柔软，他还展示给我看。那我就奇怪，我说你这么忙，那还有没有时间去每天灵修跟神亲近呢？他说有啊，不过呢有时候一天读很多，但是一报十寒，很多时候就不读了。他说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想坚持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坚持不了。那我就跟他说，如果你尝到像做瑜伽那样每天每天的进步，你就有同样的意志力可以坚持下来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与神亲近那个渴慕不大过追求这世上的东西，我们的灵里面根本不能尝到与主相遇那种甜美那种丰盛，然后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干枯，就更不要说会成长。人不就近光就不能看见自己心中的黑暗，那以赛亚怎么看见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人？是因为那句话，他说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约伯自己不是有同样的经历吗？我们都记得他说的很出名的一句话，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灰尘中懊悔。彼得也是这样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有这样一段描述，西门彼得看见主就俯伏在耶稣面前说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一个亲自遇见神的人就不敢再看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所以生命建造的第一步是亲自遇见神，我们要被神的荣光来照耀我们，来洁净我们，这是生命建造的根基。有了根基，我们还要向上建造，那你与神相遇了，你就要甘愿被神来洁净。所以生命建造的第二步是向神认罪，生命的改变开始在认罪。我们看五到七节，五到七节说，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，用炭沾我的口，说，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。 以赛亚向神呼喊，其实他呼喊出自己内心一个状况，就是他是个嘴唇不洁的人。神其实非常喜悦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因为这是生命改变的开始。如果你愿意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向神承认说我是个需要被你救的人，需要被你洁净的人，神一定会很快听我们的祷告，你会经历一些事情被神洁净的。所以当以赛亚一呼喊的时候，马上就有个撒拉佛飞过来，用炭火洁净了他，然后他的罪就被赦免。圣经里面很多记载，很多地方记载，当人愿意向神悔改的时候，神马上就答应他们，就像孩子一样，小孩子到救命的时候，一喊救命的时候，那个做父亲的一定会来救他。在士师记里面，以色列人每次都 救错重犯，但是当他们一呼求的时候，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。到了新约，保罗这么说，他说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相信在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身上都经历一段非常不寻常的日子，就是在你信主的那个时刻，你感到神赦免你的罪，神给你这么大的恩典。所以当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当我们灵性低落或者情绪沮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次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的恩典一直没有改变，我们可以再次求神除去我们的不洁，除去我们的骄傲，除去我们的怠慢，除去我们任何偏离神的道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可以被他来更新。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是一个肉心，不是实心，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，一天一天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在有一段时间我很努力去接触 Emory 大学里面的学生，因为做学生事工很重要一个策略就是你要关心他们，那我就在他们新生来的时候很多时间去接触，关心帮助他们。那这些学生很年轻，有的读完本科就出来了，23、24岁就出来读博士，所以他们很单纯，从学校到学校，那所以他们也蛮愿意听我教他们的一些东西。那有的人呢就很注重人脉他不得罪你，你邀他来团契去哪里他都会愿意来，那自然这样呢我就跟他们会接触的比较多。那有一段时间我就会蛮享受这种和谐的关系他跟他们很和谐，可以好像活在一起这样。但是有一天当我背诵经文的时候，神的话就照出我心中的幽暗。这段经文就是约翰一书1章7节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这段经文我很熟悉，可是那个时候一读的时候，我就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我就知道神在提醒我，我自己在享受这种关系，是不是那个想操控学生的意愿多过我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？我是享受这种关系呢，还是享受他们跟主建立关系？所以当时我就觉得，哎呀，真是每天读神的话，就像神的话就像炭火，可以洁净我的罪，可以照出我心中的幽暗，然后当我认罪的时候，我就及时被赦免。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，常常被神来雕塑，被神来塑造。我们越被他雕削的多，我们的性情里面就越有神的圣洁，越有神的那种恩典，那种公义。所以，当我们的生命这样建造的时候，我们的侍奉才有能力，我们的生命的根才是稳。所以每天读圣经，真的是圣经所说的，就是神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每天你都要这样子，一放松的时候，你社会上还有自己的老我里面的私欲就出来。所以保罗说，每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来治死我们里面那个老我。生命的建造需要扎根在神里面，生命的建造需要被神来接近。当这样一个生命被建立起来的时候，神就要呼召我们去侍奉。所以生命建造的第三步是活出新的生命，新的生活，承接新的使命。我们来看8到13节，经文说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 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发昏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便得医治。我就说，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，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。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仍然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这个树墩子意思就是树干，那个种类呢，其实在英文里面是 seed， S-E-E-D 是单数的意思。以赛亚在这个时候听见了神的呼召，就回应神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看到一个被洁净，一个遇见了神，被神洁净的人，他要准备开始侍奉。但是以赛亚这个时候没有忘记两个很重要的事情，这也是他属灵品格非常宝贵的。第一个，他求神的差遣；第二个呢，他表示愿意顺服神。他说我在这里。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有这两个条件，就是你是蒙神呼召，蒙神感动，蒙神差遣；第二个呢，你愿意顺服这个感动，顺服这个差遣。所以凡是为神工作的身份都不是我们自己取的，是神感动、神差遣、神给的。就像保罗常常说的，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所以保罗非常知道他自己的身份。神的呼召也是 当时的先知，其实也是我们今天传道人的委任书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一样的，我们信了主，也是蒙神的差遣，要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使我们可以领人信主。我们也是一个领袖，每个平信徒都是领袖，我们要领人信主。我们在当中享受神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我们有那个生命，我们才可以真正领人信主。那如果在侍奉岗位上啊、侍奉的弟兄姐妹姐妹们，你们也是，你们既然蒙了神的感动，在某个岗位上侍奉，你就忠心的依靠主去侍奉，你不要怕前面有什么困难，因为以赛亚当时面对的不是也是一群听了听不明白、看也看不懂的一群百姓吗？九到十节呢，是圣经里面最难懂的经文之一。我们表面上看呢，以色列人听不懂、看也看不明白，好像是神让他们这么悖逆，好像是神让他们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。那我们的神怎么会这么残忍呢？但是如果我们翻到另外一个译本，是74译本，很早的哈，以前的一本犹太人的译本的时候，他是这么翻译的。他说，你们将要听但听不懂，你们将要看但看不懂，这些人的心已经成了硬结，他们的耳朵无法听见，他们已经闭上了眼睛。那我们从主耶稣跟保罗都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就看得出来，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真是已经到了顽梗不化的地步，心里非常的刚硬，以至于耶稣这么评论他们。耶稣说，在马太福音，他说以赛亚的预言正应验在他们身上，他说你们听是听见了，总是不明白，看是看见了，总是不领悟。如果这么看，按人的眼光看的话呢，以赛亚的侍奉一定会失败的，他的努力也许只会徒增这些百姓的刚硬顽梗，这些人不会再回转。他也体认到这一点，所以他就问神，在十一节说，主啊，这要到几时呢？神就告诉他，在十三、十四节说，是的，这一直要到城邑荒凉，地土荒废，百姓都要被赶出去，就算剩下十分之一留在那里，也要被吞灭，但是你要忠心的传讲这个信息，直到审判来的那天。很奇妙的就是在十三节最后的一句话呢，是审判中的盼望，因为这句话说，这个树虽然被砍下来，但是树的根还在，鱼竿还在，神仍然有圣洁的苗裔存留。 我们承接了神的使命，并不意味着我们侍奉就会一帆风顺，反而有常常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阻力。那以赛亚的时候是百姓心里刚硬，到了耶稣的时候呢，犹太人听了天国的福音，弥赛亚就显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都不愿意接受，还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今天我们遇到的难处呢，好像表面上看没有这么大，但实际上属灵的征战一样这么剧烈。我们想我们的侍奉很多时候有很喜乐的时候， 很多时候有高潮期，但是我体会有更多的时候是低潮期。我们想推动一些事工好像阻力很大，即使我们一直推动一直持守，但是果效很少，我们就会灰心。那这个时候你心中还是不是有神高高坐在那个宝座上，还是说你侍奉的中心慢慢被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模糊了？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人的能力，我们别人对我们的反应，还有甚至侍奉本身都会成为我们侍奉的中心，而不是神自己。既然我们的侍奉是蒙神感动蒙神托付的，神就永远不会收回他的托付。神也应许我们，他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。他在呼召我们的时候就应许说他的能力够我们用的。我们还记得保罗在向神求告说你挪去我身上的三根刺的时候，神怎么对他说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保罗就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服庇他。所以保罗接着说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逼迫极难凌辱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。弟兄姐妹们，从以赛亚到保罗，他们心中一直存着一个盼望，就是这十三节里面说的，以色列这个树虽然被砍了下来，但树的鱼竿还在。那个鱼竿是什么呢？接下来就说这是圣洁的苗裔，就是这一国的鱼竿。那个苗裔是单数，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作为整个民族来说是一个民族，但是到最后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要成为神完全的仆人。所以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一切的恶势力并且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，这个才是我们的盼望。今天不是我们的盼望，是将来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可以忍耐到底，忠心的服侍神，直到我们死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看自己的身边，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真是不愿意看到主的家里面信主的人多，但是决志做主的门徒的人太少。我们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，但是太少人愿意委身来跟随基督。我们要过一个丰盛的有基督的生命力的生活，必须要让神天天来建造我们，天天我们要遇见神，我们必须要天天来求告神。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向神求告说，我们要像以赛亚那样，我们看见，我们要渴望要看见神的荣光，好让神的荣光可以洁净我，可以更新我的生命，然后我们可以重新起航去承接新的使命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的功课实在太深刻，我们要问一下自己，我愿不愿意，我如果愿意的话，我要怎么样来被神建造？我们是要做以赛亚呢，还是做那群新蒙了脂油的百姓被神弃绝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借着这段话让我们看见两种光景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的心是向着你的，我们的心单单渴慕你。主啊，就求你让我们见到你的荣光，求你让我们看见你自己，你就洁净我们，就更新我们，就给我们力量。主啊，我们要重新起航，我们要承接你给我们的托付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 求你建造我们，求你祝福每个教会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天天遇见神，可以天天看见神的荣光。我们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